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是2019年第一次的空中主日崇拜，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彼此勉励，继续与主同行，天天仰望神，时时跟随主。如果弟兄姐妹您是用手机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良友之音订阅号，空中崇拜的代码是606，您输入了这个代码就可以收听空中崇拜。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空中崇拜线上留言，这样芳华就能够迅速的回复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规劝与尊敬，信息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4节以及第17节。提摩太前书5章1到4节以及第17节。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敬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仍然站立来唱赞父喜爱。
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这爱甘美激励生活，吸引我们亲耶稣，爱要保守，爱要保守，我们今后永稳固，爱要保守，爱要保守，我们今后永稳固。虽然宇宙逐渐改迁，但是我神总不变，他的爱心同他话语，向着我们永坚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赞他名。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赞他名。神的怜悯是我诗歌，我口所夸，心所乐。从始至终唯有拜恩，能得我敏感我心。深爱我们，深爱我们，连他爱子都不离。深爱我们，深爱我们，连他爱子都不离。爱的神啊，我们现在同心歌颂你起爱，直到天上愿你成效，我们仍是要称扬。但愿荣耀，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羔羊。但愿荣耀，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羔羊。
我们一起祷告。创始成终的造物主，统管万有的万王之王，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现在众儿女今早齐聚在你的面前敬拜，求你的荣光现在就向我们显现，求你厚厚的慈爱遮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你的慈爱我们备受激励，吸引着我们每一个都再来面前亲近主耶稣基督，祈求天父的慈爱保守我们在地度过的每一天的日子永远稳固。亲爱天父，你所赐给我们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在这罪恶纷乱的城市中的唯一救赎，我们唯有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才能真正明白你这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众人不至消灭的理由，也是我们而今而后赖以为生的唯一确据。求你慈爱的同在继续成为遮蔽我们众人的荣光与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你的全圣的爱，一起来思想。 天父，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主，成为我们生命掌权的得胜君王主，耶稣基督全圣的爱的火焰在每一位圣徒的生命中燃烧发光。求圣灵教导我们看生活中一切都是天父赐予的美好恩典，接受生活临到的磨难看为化妆的祝福，教导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在清早、中午、夜晚，在春天、夏天，甚至严冬，在艳阳日或者是风雨之中，我们都欢悦地接受这全圣的爱与恩典，生根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圣洁的天父啊，当我们在耶稣的爱中与你相交的时候，特别赐给我们有一颗羡慕完全正直完全圣洁的心，能够在属神喜悦的事情上有深切的渴望，这样我们对属世的一切就都无所惧怕了。亲爱天父，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与信息，使用今天讲员神牧师的口传讲， 而且丰盛的赐福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众人，因而得到生命的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由约书亚团契的诗班带领我们献唱主教我。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及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四节还有十七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沈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规劝与尊敬。我把时间交给沈牧师。
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信息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要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把提摩太前书 整封信多读多读几遍。其实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题目很难定。我很喜欢定一个讲题的时候是用经文中的一句话，但是这里就是怎么就找不到这一句话。后来啊，看前来看后去，其实这个重点是规劝和尊敬。一个是说出来要去规劝人的，一个是在内心深处真正的尊敬人的。保罗想提醒这两点的目的是什么？是建造教会。今天的信息最好的一个内容就是建造主的家。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提摩太提醒，他很爱他，他提醒他。然后我们从保罗的提醒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显明出一个教会的组成，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有各个年龄层的。你看，有长辈，有年轻人，有少年人，这非常的美。一个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年龄层的，而是有多元的年龄层。我觉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信友堂的老中青少小都蛮平均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而这一个蒙恩的团体来自不同的背景，个人有不同的文化，有个人有不同的原生的家庭，然后都蒙了主的恩典，于是来到可能是以弗所教会，就是当时的教会。然后他们要一起在教会里面敬拜、生活、服侍、传福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哎！每个人可能有他不同的思想。在初代教会的那个时候，没有圣经，还没有今天你我所有手中的这个圣经，似乎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神学，而完全是圣灵的奇妙的引导。而这一个蒙恩的团体，他们这些人要能够一起往前走，在世上过敬虔的生活，在那当时受逼迫的大环境的里面，要蒙恩，要求主引导。他们要一起生活，一起见证，一起服侍，在主里走一生。这其实是我们特别对家庭团契弟兄姐妹们的当初的一句话，一个鼓励，让我们在主里，在教会里一起走一生。所以就有恩典团契、亚金团契、活水团契、雅歌团契、抗力团契，那再下来会有约书亚团契，还有信友团契。记得当初信友堂只有两个团契，姐妹会、青年团契，就现在有将近20个团契。而当我们这样一起来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人的互动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我觉得不会演的，人与人要互动，但是互动中是有挑战有困难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因着救恩的缘故，因着基督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被更新、被改变、有变化、能成熟、更敬虔、更爱主。但是这也不是一天就达成的，成圣的路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进步。但是若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劝勉、相互的扶持鼓励，那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教会肢体的互动、彼此的扶持，如果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被主引导，我觉得是非常大的福分。但是很遗憾的，或者也有可能因着互动的中间所造成的摩擦，会带来负面的光景。而这正向和负面如何形成，或者说会走向正向 或者是走到负面里面去，这关键是榜样。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非常非常的看重说话，他说不要严责老年人，要规劝他们，这就是说话。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节圣经其实相对来讲是熟悉的。我记得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曾经在我的内心中有过一个大的问号。我说哎，保罗你是怎么了？信心不是应该摆在第一个，爱心不是应该摆在前面吗？你怎么把言语摆在前面，把行为摆在前面，信心爱心排第三第四？当然你说哦，不一定要这样子严格的排，但是我觉得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对他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牧养教会的时候，这是教牧书信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是刻意把言语放在第一个，话说出来就收不回来。所以言语放在第一个是特别在教会中，在肢体的互动中间是格外的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所有的榜样的里面，生命的榜样是重要的，但是话语的榜样也是重要的。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说话不单是要表达一个事情的内容，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他所共同生出的那个态度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合一的态度更是能够叫听的人听进去他所说话的内容，有的时候态度不好，其实你的内容很好，可能他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被你的态度吓坏了，你的态度就成为一座山，阻隔了你原本非常好的内容。你说我很直，我很诚恳，我说话很快，你很好。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个性比较慢的人，个性跟你不同的人，圣经的原则是你要顾念他。那你顾念他就是你要跟他说话，你的态度，你的方式，你就要放慢。当你要和一个年龄和你不同的人，或者有差年龄中有差距一点的人，你要说话的时候你要顾念他。当你和一位与你性别不同的，你要顾念他。这是圣经的提醒，要我们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这件事，来说话。这一段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短短的三节中间有两个字都重复出现四次，那它有重点了。第一个字叫做劝，就是规劝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如同，如同就是好像是等于的意思。规劝出现四次，如同也出现四次。什么叫做规劝？我劝你，这是规劝，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要求。因为他强调这个规劝的前面，他说你不要严责，你要规劝，用规劝取代严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规劝是什么？规劝不是管理，不要运用权柄，规劝是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叫被规劝者不至于失脚，不至于跌倒。规劝者要心存温柔，不带怒气，也要降低你的情绪来帮助别人。规劝是一种爱的服侍，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但是一个规劝别人的人，你需要两个立场。第一，你要有真理的立场，第二，你要有榜样。要省思自己的立场是不是站在真理的这一方，有没有原则，我们准确不准确。也要认识当我要规劝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榜样。我劝他聚会不要迟到，是不是我迟到？ 我劝他要好好的这个读圣经，我自己有没有好好读圣经？我劝他凡事要依靠神，我是不是自己依靠神？规劝是说出来要帮助别人的，当别人听到的时候，他其实里面会想，你劝我感谢，但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当我们规劝的时候，我们当然渴望，我们也深盼这个受规劝的弟兄或姐妹们能够得到帮助，能够被挽回，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规劝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千万别忘记挽回弟兄和姐妹，挽回一个人肯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工作。我们要带着诚实的心，这里特别提到说要规劝老年人、少年人、老年妇女、少年妇女，无论怎么样的对象，在一个教会里面都存在，都有这样的人。但是让我们有那样的一个清清洁洁的心，因为这是后面讲的。第二个出现四次的叫做如同，好像，经文是这样写的啊，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四个如同，如同是什么？近乎于，等于，意思就是虽然不是但要像是，虽然不是当作是。当作是什么呢？从这里的告诉我们，就是当作是家人。因为保罗的观点，教会是一个家，我们众人在教会里面是个家，既然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家，我要规劝一个人，我要帮助一个人，我要用什么的心态来跟他讲这件事情呢？要用好像如同是我的家人这样子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真的弟兄姐妹，理性是一回事，实际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想这是对当时提摩太和这些信啊，这些内容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新的观念。真的，这是对当时一定是一个新的观念。今天或者对我们不觉得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但是却可能是对我们要实践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新的观念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因为它会挑战我们的自我，挑战我们的心胸，挑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高度。保罗说如同，这个如同不容易做到，但是这如同却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高的标准。因为保罗在提醒说，在教会中要清清洁洁的，你的规劝要如同你跟家里的人讲一样，要扩大在教会中如此，而要清清洁洁的是要透亮，是要诚实。我想保罗对提摩太有这样的鼓励，提摩太啊，不要有双重标准，提摩太啊，不要有两样的砝码，这样你的榜样会使得众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互动信任加深，然后就建造教会，建造主的家。我觉得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提摩太是有一些挑战的。各位弟兄姐妹，既然说哦，你不要严责，你要如同家人来规劝他们，那么意思是这些人无论老年人、少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女，这些人在教会中其实都遇见了困难，都出现了问题，或者他们都有一些软弱，甚或可能犯罪得罪主，以至于需要被规劝，需要被责备。但是这个规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牧养，是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无罪的教会环境。我再说一次，这个规劝是帮助弟兄姐妹，牧养弟兄姐妹，扶持弟兄姐妹，而当他们能够被规劝，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肢体的生活，彼此的互动， 不是为打造一个没有罪的教会环境，这个规劝乃是让在教会中让众弟兄姊妹更能够看见，更能够彰显上帝的慈爱、怜悯、信实和饶恕。这是生命里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勉励这些弟兄姐妹要委身在这里面，要把自己的心打开。当我要学习规劝人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规劝的人，但是让我在主的面前被纪念谨慎。紧接着下来，保罗讲的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就是尊敬。尊敬不是口头里的一件事，也不是说、哦、我们要尊敬他，然后人人都会尊敬他，这个太肤浅了，这个太肤浅了。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尊敬的时候，他提到两种对象，第一个就是寡妇，第二个就是长老。这个长老特别，我想在初代的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指着监督长老或者是牧师，要尊敬这两种人。第一个，他要提摩太以及带着教会弟兄姐妹尊敬在教会中的寡妇。提到这个尊敬寡妇的时候，他特别说明要尊敬真为寡妇的，那么意思说有假的可能有，他说要真的为寡妇的。那我们知道寡妇就是先生安息了，先生过世了。保罗也给了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在圣经这里很清楚，他说有要60岁，要行善，要好名声，要养育儿女，要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哇，真的是高标准，超高标准，不容易哈。但保罗说是要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因为这样的人不单要被尊敬，而且这样的人保罗是觉得教会如果他没有子女或者他没有亲人，教会要照顾这样的人。各位，60岁，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60岁了，60岁以上的寡妇也有不少人，可是我想在初代的教会那个时代，60岁真的是年纪大的。今天我们在台湾姐妹们的平均寿命是81，我们男生减3岁，78。但是我想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姐妹的平均数字应该没有那么高，因为医疗的进步，因为整个社会的变迁各方各面，如果他们那时候70岁是平均的，应该还会更低一点。那么其实这个60岁在教会中的寡妇已经是年纪很高的，而且这样的姊妹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应当已经有相当的年日，而这相当的年日中她在教会是全然摆上的，她在教会是委身的，服侍主也服侍人的，而且服侍各样的人的。而他其实可能自己并不富裕，因为那时代姊妹是不太，女生是不太容易在社会上工作的，但是他却能够行善，意思是说他愿意把自己有的来供应别人，帮助别人，救济遭难的人。我想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尊敬这样的人，保罗说教会要尊敬这样的寡妇，若是他有子女，他有家人，要提醒他的子女和家人要好好的照顾这样的寡妇，如果他没有子女和没有家人，教会要照顾他。也因此我们教会有拿尔米团契，真的当初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开始了拿尔米团契。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姐妹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已经应该有20年了，我想可能还更久，从几个人开始到现在几十个人，他们是配得尊敬。虽然他们都今天的条件，生活的条件不一定需要教会的供养和照顾，生活上的啊，我只是生活上，但是我想教会应该在属灵的上面来特别关顾他们，尊敬他们。许多的寡妇姊妹是特别会 用祷告扶持教会的，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下一个保罗在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要尊敬长老，但是他也不是只有这两个字，他是要尊敬什么？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讲两种人，一个是长老，一个是传道，谁配得尊敬呢？善于管理的。什么叫做善于管理？那么意思就是保罗在这里我们在思考，就是说有些长老是长老，有长老的位分，但是并不一定善于管理，可能啊。今天我想是有这样的善于管理的，或者是有不善于管理的。什么叫做善于管理？那么意思是说他在教会里面他是和其他的长老和牧者一起治理的。第一个重点，善于管理的第一个重点是要合乎真理带领教会，不效法当时的或者今日的这个世界，这是长老的一个要守住的第一个本分。善于管理的长老应当是看见也看得到这个教会的需要，建立制度有条不紊，能有前瞻性。善于管理的长老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委身认真服事，不是教会的长老高高在上发命令，那不是善于管理的。如果一个长老他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他的参与比弟兄姐妹还少，这是亏欠的。善于管理不是只有建立一个制度，而是他的生命要领头，他的服事要带头。我会很怀念已经安息的一些长老，他们在信友堂的尾声不单只是建立一些制度，我会很怀念他们，他们真的爱这个教会。韩伟长老我非常怀念他，他走的真的上帝把他接走之后真的是有点早，他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是才56岁。国立阳明大学校长，每一个礼拜三教会的祷告会从不缺席，我很佩服他，很佩服他。他到生病的时候，病重的时候，他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主的教会。他常常对我讲，我想不止对我，也对当时的长老说，要为教会建立制度。所以韩长老因为他是大学的校长，所以他懂得建立制度，所以他提醒我们要建立制度。所以感谢主，信友堂算是一步一步建立制度的教会，使得信友堂能够有条不紊，这样子情形下又不会因人而变，能够建立制度，而且有前瞻性。我们看见有一些委身在教会里的人，我们教会有两个长老，一位两位已经安息了，他们神给他们的恩赐特别会写这个章程的，写办法的，这个很不容易的，每一个字都有差别的。比较早一点，当然今天已经过百岁的是王景德长老，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是张仁德长老，他们都是委身教会的。要写这些不是说我有法律的知识就可以写，不是，要有圣经的立场，要有神学的立场。他们是善于管理和带领教会的，有榜样的。另外一种人，保罗说要尊敬的是劳苦的传道。什么叫做劳苦？弟兄姐妹，什么叫劳苦？啊，今天这边灯坏了我跑去修，哦，那边少了一个东西我去补。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你读保罗的书信影片，他也常常提到自己劳苦，对不对？劳苦的意思是指这个传道者，他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监督，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传道，在他的心里面是挂着教会的事和弟兄姐妹。教会的事是他的事，弟兄姐妹的事是他的事，这叫挂在他的心里。而这挂在内心中，弟兄姐妹生病了挂在我心里，弟兄姐妹遇见难处了挂在我心里，弟兄姐妹失业了挂在我心里，这叫劳苦，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劳苦。而这种的人，他的生命和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连接的，他的爱 在弟兄姐妹的里面，弟兄姐妹知道这种人，保罗说要尊敬他。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很特别也很宝贵，就是在第十七节里面，保罗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配这个字，配就可能有不配，这也表示有人是不受尊敬的。要让众肢体弟兄姐妹尊敬，不是地位的问题，不是名分的问题，不是你有这个位置人要尊敬你，你有这个才干人要尊敬你，而这样的被尊敬，无论是寡妇，无论是长老、牧师、传道者，只能够被尊敬，是因为他在教会中的生活，他在教会中的服事和他的榜样，使得弟兄姐妹尊敬他，他是用他的生命和见证赚来的 earn， 英文字是 earn， 赚取的，不是交换的。人在他内心中尊敬他，不是只有在外表中尊敬他，而这样的人也需要长时间的人，长时间的时间来看他，他是否真的善于管理，他是否真的劳苦教导。如果是，保罗说要尊敬，要供养，要供应这样的人，这是圣经的话。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对于寡妇他有另外附带的一些话，说年轻的寡妇怎么样，那保罗会劝他们再婚啊等等，我今天就不提了。对于长老这部分，在后面他也提到说，如果有人控告长老啊，他说你不要随便接案啊，因为问题是很多，因为仇敌的攻击很厉害，撒旦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保罗的提醒。所以从这方面就可知道，真的人并不完全，我们并不是说要只有一个人完全我们才尊敬他，但保罗却是正向的鼓励弟兄姐妹要尊敬这些寡妇和这些长老，就好像我刚刚在前面讲到要规劝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规劝如同家人一样。在这里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尊敬这些寡妇和这些长老和传道者，不是要打造一个无罪的教会环境，而是要在这里因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敬，该有的尊敬，彰显上帝的慈爱、怜悯以及上帝的信实和他的饶恕。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一个不同于社会的团体，一个被主用宝血和重价买赎回来的团体，是神自己心意中在意的、看重的、在乎的一个团体。而在这里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都蒙恩了。而这一个蒙恩的属灵团体，就因为我们愿意以爱来规劝，愿意彼此扶持，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尊敬该尊敬的对象，以至于我们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愿意在这里，我们就是自然的，我觉得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像是一个灯台，可以照亮黑暗的世界，可以吸引人进到这里，我们可以带领人进到这里，认识耶稣，得着救恩，认识真理，而且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会成为一个神救赎的一个管道，使得很多的人在这里因着这样的见证来到这里，得到主的祝福。是的，教会内肢体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所带来的合一，肯定是一个教会最有力的见证。而这合一会在爱的规劝里和彼此相爱的里面，以及该有的尊敬的里面被建立起来了。求主用他的话帮助我们，也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省察自己，也再次愿意用更多的心内心的诚实和爱 来彼此扶持，彼此建立。求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叫我们灵里头被挑旺起来，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的大爱，因着感受到自己蒙怜悯，我们愿意在你的里头建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愿你的话今天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反复思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以下是默想时间。以下是我们用奉献回应的时间，我们唱诗歌《耶稣，你的全胜的爱》。起立，
胜利满我心内，胜利满我心内。
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天父，你是厚赐万有的神，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福分，彰显在我们每一口气息，每一天的饮食，每一刻与我们亲爱的家人的相聚之中。亲爱天父，谢谢你今天赐下丰富的话语，提醒我们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 感谢你每天将应许跟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管理所有属你的产业，我们将部分所得献上，求你自己悦纳，求你保守我们有洁净的心度日，洁净的手奉献，一直到我们朝见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再次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之后并请神牧师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崇拜到此结束，恳请各位弟兄姐妹静坐，默祷散会。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